今日陈教士的信息的题目是我是复活和生命。
曾经有人问孔夫子死是什么回事，
曾经有人问、孔子死的是什么回事、
孔子回答说、
孔子就跟他这样讲，
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就是说我们连生活的问题都弄不清楚、
意思就是说我们连生活的问题都搞不清楚，
还谈什么死的问题、
怎么轮到他讲死的问题呢、
但是基督徒的观念、不是这样，
但基督徒的观念并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
我们的观念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
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圣经说死人要复活，
圣经说死人要复活，
末人死了后真的什么也没有，
人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人生苦短、
这样人生苦短、
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愁苦、劳苦愁烦，
其中里面所经过的只不过是劳苦受烦、
匆匆几十年、很快就过去、
匆匆几十年很快就过去、
一切转眼成空，
一切转眼成空，
还谈什么人生，
还谈什么人生呢，
还谈什么意义和价值、
还说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正因为有死亡和复活、
正因为有死亡和复活，
我们才明白生命的意义，
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
更珍惜人生的日子，为祖国活，
更加咁样先至更加会珍惜人生嘅日子，为主而活。
今日疫情所带来的困境，可能令到人感到郁闷。
疫情所带来嘅困境，令到人好忧郁。
甚至因此流泪。
甚至因此而流泪。
今天是复活节。
今日系复活节。
对基督徒来说。
对基督徒来讲，
是欢庆信主的日子，对吧？
是欢喜发的日子，是不是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战胜了死亡。
他战胜了死亡。
打败了 罪的权势。
打败了罪的权势。
给所有信他的人带来永生的盼望。
给所有信他的人带来永生的盼望。
但是在我们欢欣的同时，
在我们欢欣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
我们不可以忘记，
直到新天新地来临之前，
直到新天新地来临之前，
我们这个世上，
我们这个世上
仍然有悲哀哭嚎、疼痛和死亡，
仍然有悲哀哭嚎、疼痛和死亡，
人流泪是必然的事，
人流泪是必然的事，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在主里面重生的人，
但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在主里面重生的人、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所以虽然我们流泪，
所以虽然我们会流泪，
但是我们流泪的原因也应该不再一样，
我们流泪的原因应该是不再一样、
从今天刚才念的两段经文来看、
由刚才读过的两段经文来看，
摩大拉的玛利亚在主复活的清晨，
摩大拉的玛利亚在主复活的清晨，
他来到耶稣的坟墓外哭，
他来到耶稣的坟墓外面在哭，
然后又在
另外一个时间，在另外一个坟墓之前，
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也在哭，
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也在哭，
耶稣也哭了，
耶稣都哭了，
两个玛利亚为什么要哭，
两个玛利亚为什么会哭呢，
主耶稣又为什么要哭，
你把主耶稣都会哭呢、
让我们、再次、被他们的眼泪提醒，
让我们再次被他们的眼泪来到提醒、
从经文当中去明白主复活的意义，
在经文里面明白主复活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
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
十一节说，
十一节说，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
这个玛利亚是谁？
这个玛利亚是哪个？
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耶稣从她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
耶稣曾经在这个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
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门徒都四散了。
门徒都四散。
她是其中一个跟随耶稣到底的妇女。
她是其中一个跟随耶稣到底的妇女。
这个玛利亚亲眼目睹。
这个玛利亚亲眼目睹。
耶稣受难受死被埋葬。
她亲眼目睹耶稣受难受死被埋葬。
她的心情肯定是极其难过。
她心情一定很难过。
当他在三天后的清晨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的时候，
当他三日后来到耶稣的坟墓之前，
他竟然看到石头被移开了。
他竟然看到那个石头被人挪开了。
就是那个放在坟墓外面的那个石头被移开了。
就是放在坟墓面前那个大石头被人挪开了。
眼前是一个空的坟墓。
他竟然看到一个是空的坟墓。
他本来是预备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他本来预备了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身体。
现在尸体不见了。
但现在个身体不见了。
可能被人搬走了。
可能被人搬了去。
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什么都做不到。
那种失落落与困惑。
那种失落和困惑。
但又无奈和绝望的心情。
但又夹杂住无奈和绝望的心情，
让他悲伤的哭了，
令到他很悲伤的这样去哭了。
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
经文记载，
经文记载
马大与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病入膏肓。
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病入膏肓。
他们就打发人去找耶稣。
他就打发人去找耶稣。
第五节告诉我们。
第五节告诉我们。
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第五节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现在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病了。
现在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病了。
马大与玛利亚他们期待耶稣会很快就来医治拉撒路。
马大和玛利亚就很期待耶稣会快点来医拉撒路。
然而
但是
耶稣却刻意的单言。
耶稣就故意在这单言。
结果到了十七节。
跟着去到十七节。
耶稣到了。
耶稣来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知道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日。
马大与玛利亚本来 还抱着一丝的希望。
马大和玛利亚本来还抱着一丝的希望。
他们希望耶稣来能救活他们的弟弟。
他们希望耶稣会来救他们的弟弟。
但是四天过去了。
大概过了四日了，
拉撒路已经死了。
拉撒路已经死了，
死得不能再死了。
死都已经不能够再死了，
因为尸体也已经臭了。
因为个尸体已经发臭，
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所有的希望都没了。
马大与玛利亚，
马大和玛利亚，
他们只能很无奈的跟耶稣说，
他只能够很无奈地对耶稣说，
主啊，你若照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
主啊，如果你快点来到，我弟弟就不会死。
面对拉撒路的死亡，
面对拉撒路的死亡，
他们可以做的只是在悲痛和绝望中哀哭。
他们可以做的只是在悲痛和绝望之中在哭。
有人说，
有人这么说，
人生最大的无奈和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
人生最大的无奈和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
死亡原是人生最可怕的事。
死亡原是人生最可怕的事。
所以保罗形容死亡是有权势，是有毒钩的。
所以保罗形容死亡是有权势，有毒钩的。
两个玛利亚因所爱的人的死亡而感到悲伤绝望。
两个玛利亚因为所爱的人死了感到 悲伤绝望。
他们哭是很正常的反应。
他们喊是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他们在那时候。
他们在那个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什么。
他们还没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什么。
在主复活的清晨。
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
耶稣问摩大拉的玛利亚。
耶稣问摩大拉的玛利亚，
你为什么哭？
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了？
你找谁呢？
耶稣是要安慰玛利亚。
耶稣因为要安慰玛利亚，
你不需要哭。
跟他说他不用哭，
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需要找的不是耶稣的尸体，
他找的其实不是耶稣的尸体，
而是复活的主，
而是复活的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今天世人也在为死亡而哭。
世人在今天也都是为死人在哭，死亡而在哭。
单单是新冠病毒，
单单是这个新型病毒，
在全球已经夺去了超过十万人的生命。
在 全球已经夺去了超过十万人的生命。
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受感染的病人还在死亡边缘挣扎。
还有其他许多多还是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病人。
在这段时间里，
在这段时间当中，
有多少人感到忧伤绝望？
有几多人在是其实感受到忧伤和绝望呢？
有多少人悲痛流泪？
有几多人在悲痛流泪呢？
也许
或者
世人现在会问，
世人会这样问，
面对生离死别，人还有出路吗？
面对生离死别，人还有出路吗？
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基督徒要告诉他们，
我们基督徒要告诉他们，
复活的主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
复活的主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
他们需要寻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们需要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体恤人的软弱。
主耶稣体恤人的软弱。
他明白死亡所带来的痛苦。
他明白死亡带来的痛苦。
新约圣经记载。
新约圣经的记载。
耶稣曾经至少有三次或者是三个为世人而哭的原因。
主耶稣曾经有至少三次或者是三个为世人而哭的原因。
第一次是在刚才念的拉撒路的坟前。
第一次就是刚才读过在拉撒路的坟前。
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就是记载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十一章。
三十三节是这样描述。
三十三节那个这么说。
耶稣看见他就是玛利亚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被叹又甚忧愁。
三十三节那个这么说，耶稣看见他即是玛利亚在那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然后耶稣随着他们来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
然后耶稣跟着他们来到拉撒路的坟墓之前。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耶稣哭了。
耶稣哭 哭了。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耶稣为什么要悲叹又忧愁？
耶稣为什么要悲叹在忧愁呢？
他为什么要哭？
他为什么要哭呢？
在三十六节犹太人说。
在三十六节犹太人在这样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耶稣爱拉撒路是事实。
耶稣爱拉撒路是事实。
但是他是真的跟其他人一样为死人而哭吗？
但他是不是其实真的跟其他人一样在为死人而哭呢？
三十九到四十节告诉我们。
三十九到四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耶稣是明明知道的。
耶稣明明是知道。
在下一刻他都要叫拉撒路复活了。
他知道 啊，他跟住落嚟，佢就要令啊拉撒路复活。
所以很明显，耶稣不是为了拉撒路的离世而哭。
所以好明显，耶稣系点会为咗拉撒路嘅离世而喊呢？
那为什么？
咁点解？
是的，耶稣在理性上没有理由哭。
啊，当然，耶稣喺理性上系冇理由喊。
但是在感情上，耶稣对人有怜悯和同理心。
但喺感情上，耶稣对人有怜悯同埋同理心。
他愿意与哀哭的人同哭。
佢愿意同哀哭嘅人一齐喺度喊。
啊，但是大家不要误会。
但大家唔好误会。
啊，以为耶稣只是同情玛利亚他们。
以为耶稣只是同情玛利亚他们、
啊、在默默的流泪而已，
在那默默的在那流泪、
啊、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刚才三十三节提到，
刚才三十三节提到、
啊、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耶稣、心里、悲叹忧愁又甚忧愁。
原文直译是邻里悲愤激动起来。
原文那个的翻译是灵里悲愤激动起来。
耶稣悲愤，
耶稣悲愤、
哦、是因为他能深深的体会，
是因为他能够深深的领会
死亡给人类带来的绝望和悲痛。
死亡给人类带来的绝望和悲痛。
耶稣激动，
耶稣激动，耶稣激动，
是因为他最能明白，
因为他能够明白
所有这些一切都是因为罪的缘故。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罪的缘故。
全人类都不能脱离罪的奴役，
全人类都不能够脱离、罪的奴役，
不能脱离死亡的毒钩，
不能够脱离死亡的毒钩。
人不但要承受肉身的死亡，
人不单要承受肉身的死亡，
灵魂也要经历永远与神隔绝，
灵魂也都要、经历永远与神隔离，
永远的死亡，
永远的死亡。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是因为他对罪人的苦况有深切的怜恤，
是因为他对罪人的苦况有深切的怜恤。
但是他没有犯罪，
但耶稣没有犯罪。
耶稣固然怜爱世上的罪人，
耶稣固然怜恤失丧的罪人，
但人、罪人却未必接受主的这份心意，
但人就未必会接受、耶稣。
圣经说、
圣经里面说，
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
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
罪人不肯从迷路上回转，
罪人不肯从迷路上回转。
这就是耶稣第二个哭的理由，
这个就是主耶稣第二个哭 的理由。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四十一节记载，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那里说，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其实 这并不是耶稣第一次为到耶路撒冷哀哭，
这次其实不是第一次耶稣为到耶路撒冷而哀哭。
在之前十三章三十四节，
在之前十三章三十四节，
耶稣曾说，
耶稣曾经讲过，
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
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
耶路撒冷、是圣城，
耶路撒冷是圣城，
也代表全以色列民，
亦代表全以色列民。
耶稣哀哭，
耶稣哀哭、
主要是因为他看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失去蒙神眷顾的时机。
主要是因为耶稣见到他们 那班百姓一次又一次地去失去蒙神眷顾的时机。
以色列民因常常犯罪而悖逆神，
以色列民因为常常犯罪叛逆神，
又心硬而不肯归回神，
又心硬不肯 回转归向神，
以致他们遭受刑罚和祸患，
以致令到他们遭受刑罚和祸患，
甚至亡国，
甚至亡国。
他们期待弥赛亚来施行拯救，
他们期待弥赛亚来施行拯救，
但是耶稣知道，
但耶稣知道，
即使基督已经来到了他们当中，
即使基督已经来到他们当中，
他们不单会拒绝他，
他们不单只会拒绝他，
还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会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哀哭，
耶稣哀哭，
是因为他愿罪人都悔改，
是因为他愿罪人都悔改，
不愿有一人沉沦，
不愿一人沉沦。
正是因为主耶稣爱世人，
正因为耶稣爱世人，
他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罪人，
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就必须担当世人的忧患，
他就必须要担当世人的忧患，
背负罪人的痛苦，
背负罪人的痛苦，
为世人受难受死，
为世人受难受死，
这是他哭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是他喊第三个原因。
福音说告诉我们，
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在可西马尼园祷告的心情，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心情，
他极其伤痛，
他极其伤痛，
非常忧伤，几乎要死，
非常忧伤，几乎要死，
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希伯来书的五章七节也补充，
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那里也这样补充，
基督当时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
主耶稣基督当时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
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
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祈祷，
耶稣知道他将要承受生心灵上积极的痛苦，
主耶稣知道他即将要承受心灵上积极的心灵上积极的痛苦，
他也会害怕，
他亦都会害怕，
也会挣扎，
亦都会挣扎，
所以他呼求神，
所以他呼求神，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这杯是十字架的苦杯，
这个杯是十字架的苦杯，
耶稣 喝这杯意味着什么，
耶稣喝这个杯意味着什么呢，
他要被出卖和否认，
他要被出卖和被否认，
受背叛和遗弃，
受背叛和遗弃，
他要被嫌弃和拒绝，
他要被嫌弃和拒绝，
受戏弄和嘲讽，
受戏弄和嘲讽，
他要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
他要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
他的头要被荆棘刺伤，
他的头要被荆棘刺伤，
他的肉要被鞭打裂开，
他的肉要被鞭打裂开，
他的手和脚要被钉刺穿，
他的手和脚要被钉刺开刺穿，
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不断地流着宝贵的鲜血，
不断地流着宝贵的血，
不断忍受撕裂的痛苦，
不断忍受撕裂的痛苦，
最后他要经历死亡和埋葬，
最后他要经历死亡和埋葬，
所以耶稣在极其惊恐和伤痛中，
所以主耶稣要在经历极其的惊恐和伤痛，
耶稣大声哀哭，
耶稣大声哀哭，
但是他仍然上愁，上神愁，
但他仍然向神求，
然而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稣哭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些罪人，
耶稣哭因为为了你和为了我这些罪人，
他要流血替人赎罪，
他要流血替人替人赎罪，
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就救恩，
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就救恩。
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强调，
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强调，
若使人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如果神没有叫，如果死人不复活，神就不会叫耶稣基督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复活的主首先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复活的主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证明他已经战胜死亡，
证明他已经战胜死亡，
除去了死亡的毒钩，
除去了死亡的毒钩，
打败罪的权势，
打败罪的权势，
带给所有信他的人复活的盼望，
带给所有信他的人复活的盼望，
所以当马大为拉撒路的死而绝望的时候，
所以马大为拉撒路的死而绝望的时候，耶稣预先宣告，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话吗？
世人需要主，
世人需要主，
耶稣爱世人，
耶稣爱世人，
他所流的泪，
他所流的泪，
他所牺牲的一切，
耶稣所牺牲的一切，
是要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问题是世人信这话吗？
问题是世人信不信这句话呢？
当疫情在全球肆虐，
当疫情在全个世界在肆虐的时候，
夺去人性命的时候，
夺去人生命的时候，
世人在无助无望中哭泣，
世人在无助无望的当中还有哭泣，
主耶稣能深切的体恤遭遇患难的人的痛苦，
主耶稣能够深切的体恤遭遇患难的人的痛苦，
他愿意呼唤世人认罪悔改，
他愿意呼唤世人认罪悔改，
回转归向真神，
回转归向真神，
他更愿意为所有相信他的人闯开十字架救恩之门，
他更加愿意的是为所有信他的人闯开十字架救恩的门。问题是
世人还未曾听见主的话，他们又怎能相信呢？
如果世人未听见过主耶稣的话，他怎样信他呢？
我们不去跟他们分享，他们又怎会听见呢？
如果我们不跟他们分享，他们怎会听到呢？
我们未曾体会主的心肠，又怎会去热心的传福音呢？
如果我们未能体会主的心肠，又怎样可以向那些人传福音呢？
我们未曾为人灵魂的事上而着急流泪，又怎会明白主的心肠呢？
如果我们未曾为人灵魂的失丧而急着流泪，又怎会明白主的心肠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感谢神，我们已经蒙恩，
感谢神，我哋已经蒙恩。
啊，我们有得救的复活的确据，永生的盼望。
我哋已经有得复活得救嘅确据，同埋永生嘅盼望。
啊，正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
正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嗰度咁讲。
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但是主复活的意义，并不是要我们坐着得益。
但主复活的意义，不是叫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得着益处，
而是要我们去使世上更多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而是叫我们去向世人世上更多的人去讲这个福音的好处。
所以留意耶稣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所以要留意耶稣所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这句话原文直译是我是复活和生命。
这句话原文的直译意思是我是复活和生命。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唯有我们在主里面，
唯有我们在主里面，
他的复活是我们的复活，
他的复活也是我们的复活，
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
而且主耶稣曾应许，
而且主耶稣曾经应许，
他来的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他要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这代表我们的灵重生而与主联合。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灵重生和主的联合，
也代表我们的身份是主的肢体，
亦都代表了我们的身份是主的肢体，
更代表我们的重生的新生命是丰盛的，
亦都是代表着我们重生的 新生命是丰盛的。
弟兄姐妹，你信这话吗？
弟兄姐妹，你信不信这句说话？
如果信的话，请你认真的领受保罗的话。
如果你信的话，请你认真领受保罗的这句话。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保罗在这里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要有丰盛的生命，
要有丰盛的生命，
首先必须不断的被基督的爱激励，
首先要不断的这去被基督的爱去激励，
心里面常常纪念，
心里面成日都有纪念，
主耶稣既然那么爱我，为我舍己，
主耶稣既然这么爱我，为我舍己，
那么我也要放下自我，为他舍己，
我们都要放低自我，为他舍己，
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怎样为主而活？
怎样为主而活呢？
就是主为了什么而活，我们也为什么而活，
就是主怎样为了什么而活，我们都要为了什么而活，
就是主为了什么而活，我们也跟着为什么而活，
就是说主为了什么而活，我们也都要跟着为了什么而活。
从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
从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从来最关心的是父神的荣耀。
耶稣从来最关心的是父神的荣耀。
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乃是为神的荣耀。
耶稣叫拉撒路复活是为了是神的荣耀。
而基督自己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
而且基督自己是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
也就是说
亦都是说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我们要好像主耶稣这样，
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活，
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活。
怎样彰显？
怎样彰显呢？
举例说
举例这样，
耶稣吩咐我们，
主耶稣吩咐我们，
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世人当中要用好行为来为神做好见证，领人归主。
我们要在世人当中要用好的行为来见证，来为神作好的见证，来领人归主。
另外
保罗也都说，
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不要绊倒人。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要绊倒人。
只求人的益处，叫人得救。
要只是求人的益处，叫人得救。
彼得也
这样
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彼此服侍。
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彼此服侍。
在肢体中要彼此相爱。
在肢体当中彼此相爱。
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见证神是又真又活在我们当中。
是要见证神是活生生的在我们当中。
见证神是爱。
见证神的爱。
当然我们最能彰显的。
当然我们最能够。
当然我们最能将荣耀神的。
当然我们最能够荣耀神的。
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而不是我们可以为神做些什么。
而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
而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些什么。
就是我们重生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就是我们重生的生命是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能够结出丰盛的属灵果子。
能够结出丰盛的属灵果子。
在2003年。
在2003年。
在香港。
在香港。
因一个照顾沙士病人而殉职的一个医生叫谢婉文。
是因为当时沙士病要为了照顾病人而殉职的医生谢婉文。
他的丈夫病逝以后。
他的丈夫病逝之后。
即使他难过和哀伤。
他即使难过和悲伤。
但他仍然亲近神。
但他仍然在那里亲近神。
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
相信神的安排和带领。
后来他为了照顾病人，
后来他因为要照顾病人，
自己也感染了非典型肺炎。
他自己也都染上了非典型肺炎。
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活得很辛苦。
在他人生最后的那个阶段过得很辛苦。
他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其他种种的症状。
他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
在他离世之前，
当他离世之前，
也只能通过电话跟亲友谈话，
亦都只能够通过电话同他的亲友讲嘢。
但他从来没有埋怨神，
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神。
他没有质疑为什么他去帮助别人，而神没有帮助他。
他没有质疑为什么他去帮助别人，神没有去帮助他。
他只是继续的相信复活，
他只是继续的相信复活
啊，他知道将来主再来的日子，
他知道第时主来到，主来到的日子，
他要得神所赐复活的荣耀身体，
他要得到神所赐的复活的荣耀身体，
而且在新天新地里，
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
这身体不能朽坏，
这个身体不能够扭坏
啊啊，那地方也再没有流啊，他也再 不要流泪，
在那个地方他都不会再流泪，
因为再啊不再有死亡，
因为那个地方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啊哭嚎疼痛，
亦都不再有悲哀哭嚎同埋疼痛。
在今天这样欢欣的日子，
在这个这样的欢欣的日子，
让我们将救主复活，
等我们来将，让我们来将救主复活
拯救啊临到的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人，
将救主复活拯救临到这个好消息分享给第二人听。
愿我们的复活节不只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一个节日，
让这个复活节不只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的主人，
让我们的复活节不只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一个节日，
让我们这个复活节不是只是让我们去，
愿我们这个复活节不单只是我们基督徒去庆祝的一个日子，而是我们愿意被主的爱激励，
而是我们也都愿意被主的爱去激励，
我们为复活主而活，
我们为复活，我们为复活主而活，
为神的荣耀而活，
为神的荣耀而活，
为这个世界带入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与光明，
为这个世界带入主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和光明，
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和生命，
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和生命，
那是何等大的喜讯，
这个是何等大的喜讯，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亲爱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就是你把你的爱子赐给世人，为世人的罪付上了代价，成就了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能很高兴欢喜的来高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每天要为了你的荣耀而活，我们要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世人在痛苦流泪的日子，这个世上让我们勇敢的也因为回应你的爱，我们愿意把你大好的福音来跟其他人分享，也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为你而活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种种有你耶稣基督样式的好见证，能够见证你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当中，让人来愿意寻求你，就被你寻到，让人归一切的荣耀也归给你。神啊，谢谢你为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摆上了一切，我们让我们用生命来回报你，我们谢谢，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